最近听到有几位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本来已经订好了机票啊，要到以色列去旅行啊，但是现在的局势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切计划都泡汤了。然后他就问，他说：“牧师，今年去不了，明年可以去吗？”那你说呢？我说我又不是先知，我哪知道明年可以不可以去啊？不过从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半，我想明年要去的机会是有一点渺茫啊。我说后年也说不上啊。当我在想这位弟兄或这位姐妹很想去，但现在又去不了的时候，我心中就暗暗地涌出了一个很自私的感恩，就是我说感谢主我去过了。在好多年前，那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因为跟一群很要好的弟兄姐妹一起前往，另外能够亲自踏在耶稣所踏的土地上，能够去经历和耶稣当时所经过的道路，那种的感受对我的信仰，对我对圣经的体会是更加的扎实，更加的心里边得到很多的激励。有去过以色列的大概都会被带到一个景点，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毕士大池。毕士大池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本来要去没得去，看一看照片也可以得安慰，毕士大池是这个样子的，下一次你去你不要只是拍照咔嚓咔嚓打卡，下一次你去到那边，去到现场，你不妨记得，黄牧师好像有讲过一篇有关毕士大池的信息，这是我们去圣地不一样的地方，去到当下也想起圣经的教导，那是很宝贵的。那毕士大池在过去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大家对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说这个池有五条走廊，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直到毕士大池被发现了以后，原来这个池子很复杂，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池子，它是一个有两个池子连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条走廊，有一点像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不是四方长方的四个走廊，而是中间加上一条，所以这种的考古就让我们更加的体会，也更加的印证了约翰福音书里所记的毕士大池有五条走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考古始终不了解不明白到底分成两个池子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下一次你有机会去帮我问一问你的导游，然后你告诉我到底这两个池子有什么不一样的作用呢？考古也说不上来。亲爱的诸位，虽然我们知道毕士大池的结构很复杂，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像圣经所记载的，毕士大池池子里的水在当时是有着疗效的作用。可能是传说，也可能是事实，但始终我们也不太能够明白。但是或许大概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人要去温泉泡汤一样，他说这个池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滑，你信吗？你也下去的了，告诉你，每个人都涌下去，那个池子可以，刺激我们的甲状腺的激素，另外一个池子有排毒的作用，可能有一点点。当时在圣经里边第三节说，在那里躺着许多病人，有瞎眼的、瘸腿的和瘫痪的。亲爱的诸位，毕士大池今天 只不过是一个让人去参观的景点、考古的地方。但是毕士大池在当时耶稣的时代是一个一般人都不想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般人都不会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都是患病的病人，都是一群生病的人。毕士大是什么意思呢？刚才经文第二节有说，毕士大是希伯来话。他说毕士大是希伯来话，请上面的同工帮我把那个 slide 打出来。毕士大是希伯来话，希伯来话毕士大在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字 Bethesda。 那 Bethesda 原来是有两个字拼起来的，前面那个字 Bath 在希伯来文是房子的意思，而后面那个 SDA 是从另外一个字 Hesed 怜悯这个字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毕士大的意思是什么？是怜悯之家。哦，弟兄姐妹，太有意思了。当时有一群不被社会所看得起、不被社会接纳，而很需要人家关心、很盼望有人来可以怜悯我、医治我的一群的人，他每天就去到这个叫做怜悯之家、毕士大池的这个地方，等着有人来给他一些的关心。圣经记载，约翰福音说，耶稣在那一天就到了这个毕士大池怜悯之家。亲爱的诸位，从约翰福音的记载，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第五章，它记载了三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什么神迹？水变酒的神迹，在哪里？在加利利的迦拿，在一个婚宴上。第二章那里记载，耶稣去到一个加利利迦拿的婚宴，在那里行了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的神迹。请问耶稣会去到这个婚宴，是他不请自来吗？不是的，肯定不是的，是有人邀请耶稣来参加这个婚宴，也邀请了他的母亲，有可能他全家的亲戚都来了。耶稣在那个婚宴上面行了一个神迹，水变酒的神迹。约翰福音继续的记载，来到了第四章，耶稣行了第二个神迹，也是在加利利，那个是医好了叫陈大臣的儿子死里复活的神迹。同样的，是耶稣自己去到大臣的家，把这个快要病死了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叫他复活吗？不是的，是大臣去到耶稣的面前，求求耶稣来快点医治我这个快要死了的孩子。继续的记载，来到了今天我们所念的第五章，现在已经不是在加利利了，耶稣去到了耶路撒冷。请问是有人邀请耶稣去参观毕士大池吗？是有人求耶稣去毕士大池看一看这些人吗？不是的，没有，完全是耶稣主动的、刻意的从加利利现在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去到这个被称为怜悯之家的这个毕士大池。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都不想去吗？耶稣肯定知道，耶稣就是知道在这个地方有着一群正等着盼望有人可以给他安慰、可以给他一些的怜悯、可以给他医治的一大群的人。耶稣就主动刻意的进到这个怜悯之家。亲爱的诸位，对跟随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在告诉他们，你要跟随我吗？不是跟我到山上去修道，不是，你要跟随我吗？不是来与我一起坐在宝座上做王，你今生要跟随我吗？就来跟随我，一起去到这群有需要的人的人群中， 这一群等待着人给他一些的怜悯、关心、医治的人群当中，你来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主耶稣也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进到一般时候我们都不会去的避世大池，我们会跟耶稣一起的进去这怜悯之家吗？主耶稣没有要求这些门徒就住在避世大池，没有，主耶稣就带门徒进到这个避世大池去，记得去看一看，在这个社会当中有着一群进不了社会，只能够待在那里等待着有人给他帮助的一群人。这几年我们教会都非常努力的在教导和提供各种的管道，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人群当中，进到社会里边，给社会一点的关心。这个月是我们的社会关怀月，你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跟全体恩泽堂的弟兄姐妹一起进到这些人群当中，给他们一点的关心吗？去关心这些在相比之下比较弱势 underprivileged 比较弱势的群体呢？不是去住在他们当中，就是偶尔记得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等着人的关心。接下来有两个机会，第一个是在17号后个星期五晚上8点，地点是在乌节路聚会，在那里我们邀请了一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踏出信心的一步的孩子，为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有一个的演出，你愿意来给他一点的鼓励支持吗？之后我们会听几位需要抚育特殊孩子的家长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亲爱的诸位，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是来一起给他鼓励，给他祷告，给他支持。另外一个机会是隔天11月18号也是8点，不过不是晚上8点，是早上8点，星期六早上8点，我们会一起去到恩源学校，在恩源学校那里，我们要跟400位的年长者和青少年，有一些是行动不便需要坐在轮椅上的，给他们一个早上的一些的关怀，让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主耶稣在那一天就从加利利特地去到了耶路撒冷，而去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他就是进到这个怜悯之家来给予一些的问候。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也效法耶稣一样，去到这群有需要的人群当中，我们从圣殿内走到圣殿外，我们把信仰从圣殿内带到圣殿外，我们从五级八都下到乌节路，下到恩源学校，去那里给这一群等着有人关心的人，把我们从耶稣基督领受的爱来向他们分享耶稣的爱。你说我们付出的这么一点点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作用呢？在经文5章5到9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一起念经。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先生， 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自己想去的时候，总是给别人抢先。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正是安息日。那弟兄姐妹，我们一点点的付出能成就些什么呢？我们看见我们一点点的付出能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耶稣进到毕士大池，他看见的是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他选了一个，他走向一个，走到他的面前问候他，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对这个被问候的人来说，他对耶稣完全不认识，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在12到13节那里说，他们问他，那对你说拿起来走吧的那个是谁？那医好了的人，他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很多，耶稣已经避开了。换句话说，亲爱的诸位，对这个被问候的人来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甲，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来问候他你要痊愈的人是谁，他不知道。可是这个在毕士大池的这个人，就从这个陌生人的问候当中，就得到了他心里边想要的一切。亲爱的诸位，今天当我们去到那么多人群，那么多有需要的人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去行神迹，叫那个坐在轮椅的起来行走，不是的，我们也不能，对吗？你能吗？我看你也不能，我们都不能。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问候，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一大群的人当中，我们就去到其中一个，就去到其中一个去问候他，就像在毕士大池一样，向一个有需要的人给予一个的问候，而让这个人因为竟然有陌生人，竟然有路人甲在我的身边给我一个鼓励，他就得到了当下的满足。我们要知道，亲爱的诸位，对这一群在社会上比较不被重视的人来说，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有一个他完全不知道是谁的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给他一个鼓励，对那个长辈行动不方便的，你给他为他开路，给他一个扶手，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是他生活极大的帮助。对那个青少年不太多机会去学习的，对他来说，有人愿意提供他活动的机会，给他陪伴，对他来说，不只是在当下他得到一些的满足，他得到的是这个社会给他的接纳，这个社会给他的信任，对他来说是身心灵全人的痊愈。当年躺在毕士大池这个不受欢迎的38年病了的人，耶稣在众人当中众里挑一去问候他，耶稣的那个问候，问他你要痊愈吗？给他医治的这个举动，不单单是给他身体上面得到医治，对他来说是身心灵的整个人的医治。因为在接下来在经文里边14到15节，后来耶稣在哪里？在圣殿里边。哎，耶稣在圣殿里边遇见了这个人，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以后不可再犯罪，免得招来更大的祸患。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了的就是耶稣。38年病了，不知道多少年不可以堂堂正正的走在人群中， 不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到圣殿里，现在竟然因为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我的面前，给我一个问候，给我一个医治，他得到的不只是当下的一种的满足，他更是得到了恢复了他在社会里边的自我的意识，更是恢复了让他可以进到圣殿敬拜上帝，认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点的问候所能带来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周边的人都很惊讶他的生命的翻转。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的一点点的行动。这是我们五七八都聚会每一年的一个小小的行动，就包括了为玉朗的好几座的租赁主屋的家庭分派礼包。这些的家庭当中的青少年，有一些也是在我们的恩泽关怀中心活动的孩子，他们得到的不只是一份的礼包，他得到的是这个社会的认同，对他成长人生的关心。这些的孩子在11月18号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是另外两个聚会，乌节路聚会和福康林聚会，分别在每个星期三到红山的思乐中心 Sarah Home 去派发午餐，提供免费午餐，和为这些恩泽关怀中心的青少年主办活动。表面上看来就是一顿的午餐，就是一个的活动，但是亲爱的诸位，对这些的长者，对这些的青少年来说，是我们愿意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接纳，给他一个认同。不要小看自己一点点的付出，一个人一点的付出，你的付出，我的付出，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个的爱心的行动，但是我们把这些全部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大的福音见证的行动。亲爱的诸位，在耶稣的时代，必是大池是一个没有人会经过的地方，但主耶稣却在那一天刻意的进到了必是大池。必是大池今天就是一个废墟，就是一个古迹。当年在必是大池聚集在那里的有需要的人，现在在哪里呢？当我们愿意用心去看，我们会看见这一群在必是大池边等着有人关心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社会中。那必是大池边病了38年的，竟然因为耶稣的一个的问候医治，他可以离开这个地方，进到社会里边，他可以恢复他的人生。我们愿意进到人群中，给他们一个关怀，让他也可以走在社会里边，让他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吗？我们同心来祷告。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求上帝使用我们这小小的生命，可以成为周边人的祝福，使用我的一家人大大小小，使用我们恩泽堂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你。因为你的来到，让我们有了救恩；因为你的来到，让我们明白上帝爱世人的真理。
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我们愿意用我们小小的生命集合起来，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祝福这个社会上有需要的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